他在和民坐禅。什么叫禅定？什么叫坐禅呢？他说此法门中啊，无障无碍，就是要让你没有障碍，就叫做啊坐禅这个法门。真正就是你要变成没有障碍，目的问题不在坐也不在卧，而是你的心无障无碍。他于啊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我往外对一切种种的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情境、不同的际遇，对不对？我心念不起，叫做坐。什么叫心念不起？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所谓的心念，指的是指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起情染，不会在这样起执着，不会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个整个人在那起贪嗔痴慢疑，那么我们的内心一直的保持着是一个清净觉察的心。那么外与一切三恶境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内见自信啊不动，名为禅。我内往内是觉照到自己的那个法性，那个如来的自信，我们也觉照它。你想想，你平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察到我有一个不生不灭、不依不异、不来不去、不长不断的，就是用我们领会的一种方式，你常常有着它，都很不简单了，都很好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然后对外界的东西，我在那个地方内心里头不起骚动，不起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而我内心里头是啊，这个清清楚楚的在觉照着它。你说，他说这叫做禅，所以坐禅不是只有坐。所以坐禅本身不在坐也不在卧，是不是？而是这个心能够真正的能够安顿得下来才可以啊。那么何名禅定？这什么叫做禅定呢？它外离相为禅啊，内不乱为定。我往外，我的平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外离相，不会被种种色相牵着鼻子走，是不是？不会被种种的事情搅乱我的心，我能够很清楚的去把事情看清楚啊！我不会被欺蒙，也不会被这个蒙蔽，我能够觉察的去看，把事情看清楚，去做清楚，做得好，那个东西叫做这个，我们说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我内心里头不会乱啊。那么能够安定下来啊，那为定啊。那么他说外若着相啊，内心呢极乱，这两个分不开。外如果你一着相，里面就会跟着乱，是不是？那么外如果离相，心就不乱。如果我外所看到的东西啊，我能够离相，我就不会。现在什么叫离相？假设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对某一个问题现在意见不同，正在辩论。你刚好就在那给他听到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想，我平常就是看法就跟甲比较像，所以你会偏甲那边去，那就是你已经着相了，着在什么？着在跟你相同的那个地方。其实我们很少说我先撇开我的立场，我的看法，我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在互相的这个讨论辩论，弄得啊彼此之间把很多的意见提出来，在讨论的时候我能够平静的把它看听清楚，我也能听两边各有的优点跟各有的弱点，然后去做一个决定，是不是这个人才是真正是智慧的呢？但是我们觉得不是，我们通常我们很容易这样啊，你们够讲啊，那你也为啊，我听不对，就变成这样子啊啊，所以你也要小心啊，眼睛一闭，两脚一蹬，就是这种事就发生了，你一下子就怎么样，就往你的事的那边靠下去。你老师常常解释啊，以前说还要阎罗王来审判，我觉得生命的大事情不是阎罗王审判的，阎罗王也审判不了， 其实他是用刷卡的。你的这个是平常这一张东西，你储存的这一张是什么哈？你只要放下去，马上就自然而然就投射出来。所以自己平常的这个修行，还是这个定的功夫，还是要把它修好才可以啊。要不然就是一下子很容易就在那个时候。所以有时啊，在古德常常都会留下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修行啊。这个那么长，这么努力，就在那短短的时间，然后自己就差一点点，就这个就又咬上去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我常常提醒大家，这首唐诗啊，这首诗呢，那么是是这么说的，他说。这个千尺丝纶啊，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水。这个千尺丝纶就像钓竿的那个钓，是上面有一个鱼饵，是不是？有一个饵，这个饵哈，不是只有钓鱼的饵，这是千奇各种都有。只要你有一个东西会着相，你就会跟它相应。所以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水。只要你一咬上去，就跟着它走。所以接下去那两句话就夜静水寒鱼不食，不食的就是不食什么，不食那个色相的染着，是不是？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，是不是？归到哪里？归到如来的法性那里去啊，归到极乐世界啊。那个极乐世界不是人间的极乐世界，那个极乐世界是一个法界的那个极乐世界。那么谈到这里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还要好好的再往下，从上个星期谈的松子寄宿开那个地方，我们想要跟各位谈四禅这个问题。四禅其实讲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谈这个禅定里头，谈到这个定觉这个部分的训练，就是从四禅这里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看看啊，各位，我不晓得你这个星期啊，上个星期听完了，你做过一点松子寄宿了以后，你回家，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有没有试着让自己这样松弛一下？你有没有试着啊？比如说打坐之前，你稍微让自己这样松弛一下，回来再来做啊？或者是说，你有时间中午休息一下，你也可以。就是在你的那个这个办公室的椅子，或者是你的啊，这找一个地方稍微握一下，然后你放松它，这些东西对你帮助很大，但它还不叫做禅。不过你有没有留意，你把自己真正放松下来以后，那么专注的听着你的呼吸放松，真的放松下来了以后，你会感觉到这个一种在心情上哈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攀缘哈，心里面变轻松下来了哈，有一种除了轻松之外，还有一种比较有一些自在的感觉，有些轻松啊，那样子的感觉。这个感觉哈，其实是初禅前的，他还没有进入禅定，还没有。但是那个呢，是初禅的很重要的基础。他不是没有进入，还不叫初禅。所以你去注意啊，这个你让自己放松了啊，这个你要睡眠之前，你开始让自己做松弛计数，然后你的身体是就是侧卧屈弓的方式，或者是你仰卧，但是你要把脚拱起来，让它肌肉比较放松，然后你注意你的呼吸，这还不叫做禅哦。但是你会觉得一种轻松安定，而且还有一种豁然啊，这个开阔的那种感觉，应该还不止如此，有一种 舒服的啊，这个有些舒服，有些轻松，有些这个好像万缘可以稍微放下那种那个感觉，其实那个叫做定前定啊。这个定前定呢，它通常在初禅的时候，把腿盘起来，你稍稍你做一点啊，稍稍走路，在家里你稍稍动一下哈，然后你这个安顿好了自己的身心，把腿盘起来，你在这里你在静坐。可是你好好放松在静坐，刚刚静坐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突然间觉得好像很松弛，什么东西一下子好像都能够放下来，只有短暂的那个时间。其实那个短短的那个东西叫定前定啊。你一进入定前定，你全身都会放松，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就很大了啊。是还没有到出产，但是你那个你这样做，你对你的这个身体的松弛效果很好，你中午做或任何一个时间做，对你都很有帮助。但是定前顿有一个有一点状况是，你只要你坐着也好，卧着也好，我们如果是讲打坐的话，你把腿盘起来打坐，你一定会打瞌睡，一定会打瞌睡。老师也是打了好多瞌睡的，一定会。所以不要笑人家打瞌睡。以前自己啊年轻的时候体力比较好，然后这个啊坐着只稍稍这个怎么样就可以调整得好。但是我自己很清楚，我做过建筑工，我做过这些粗重的工作，那一天粗重的工作做下来，扛水泥包挑沙子那种工作做完了以后，晚上你把腿盘起来会怎么样？你说腿才盘起来，才刚刚定前定就已经怎么样频频点头了，就好像如果这个时候哈，这个佛陀会来抱抱我该多好，就好像觉得需要一个力量把你撑住一样的感觉。哎，可是你第一次把正念提起来，再来一次，重新再来一次，然后有可能又这样。可是我的经验大概是两次，一次两次，那么你的心脑子就开始变得清醒起来。这个清醒不是，这个清醒并不是我们睡不着觉那种紧张的那种清醒，不是，是清明了，你变得清明了，然后你可以坐一会儿，而且坐的时候很容易坐进入状态。这个坐进入状态这个部分，我们称它叫做初禅。各位，初禅这个经验，这个体验哈，你做了。我们很多人做了就说我已经做到放空。其实放空也有可能在定前定啊，那也有可能不是，你已经透过初禅啊，然后你已经进入真正的那个放空里头来啊。也许如果这么讲的话，应该那个放空应该到二禅里头来了。那我们来把它解释一下，你把它听清楚，回去就有一个参照了解。你做了起先刚开始可能很舒服，然后你可能有打盹。如果你做了打盹了三次四次还在打盹，那么你还是乖乖的去睡觉比较好，就表示你很累，是不是？你应该睡一下，但我也保证你这个时候去睡一定睡得很好啊。但是打坐不是要培养睡意的，实在因为你太疲倦了，你应该去睡觉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你要的话，你明天早上再起来做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那么我们觉得说，如果你打个一次两次，然后你会觉得清明起来，那么你看看我们在清明的时候在初禅 啊，你们大概都已经会背了，因为我常常这样子讲哈。初禅是什么？是觉观喜乐一尽性五个，是不是？一尽性的意思就是专注的意思哈。第一个因素是觉，所以如果你不清明的话，就不可能觉。那个觉哈，不是觉悟的觉啊。这个初禅的那个觉哈，那初禅就已经觉悟就不用了，不是？那个觉也不是感觉的觉。它是一个清楚的觉察啊，也就是说我清明了，我的内心里头清清的，而且是这个是明朗的，然后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很清楚，我甚至于听我的呼吸都听得很清楚，甚至于各位此刻你很专注的听我讲话，把注意力吸收回来，然后你听听空调的声音，这个空调的声音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宁静的感觉？哦，是哦。好，如果你家里下雨天啊，大楼里头可能没听不到，如果你是住这个一般的公寓的话，那么下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你很清明的听着雨滴的声音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是不是觉得很清楚？而且这种清楚对你来讲，是不是还蛮欢喜的？是不是？然后你还觉得，我专注的听着。或者是我很专注地听我的呼吸的声音，呼吸进呼吸出，你此刻坐在这里，你心一定下来的时候，空调的声音也好，你呼吸的声音，是不是你需要很清楚地去觉察它？好，你去觉察，你会觉得这个周边有了这个心，对你来讲是清朗的，而且跟我是亲切的，是喜，是喜，是乐，而且我的心专一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几乎啊，我一坐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你初禅的这个体验啊，你坐能如此，你稍稍的一段时间，你只要做努力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的迁移到你平常的生活里头来，你会发现，哦，树上掉下来一片小树叶怎么这么漂亮？天边的一片浮云看起来好美哦。你慢慢的也发现，这周遭的事情看起来，用我这个啊、这个清朗的这个心去跟他去知觉它的时候，是喜跟乐，而且我的心很容易专注，它就在这里。我们只要，我常常都这么说，说现代人你只要啊，自己训练一段时间，自己能够有一点初禅的这个程度啊，你在这些无论你工作也好，你的生活也好，你调整你自己的这个身心的健康也好，你已经受用无穷了，因受用无穷。好，你看到、在过去，你说有些诗人，有些这个艺术家，你看这些诗人，他们哈、像苏东坡啊，他自己是修了禅，然后你看他还有一本叫做《东坡喜禅集》啊，你们去查查那本东西，那里面都是他喜禅啊，欢喜的喜，不是水来洗的洗啊，是欢喜的喜。他喜禅，他的欢喜心，也就是他在初禅里头。所以说，你会发现苏东坡他到哪一个地方所看到的风景，所看到的东西，他都很有一点禅味。是不是？那么 你不是诗人也没有关系，你的心只要你训练到一段时间，你不要说什么，你就是这个回家途中，你光是做的捷运，呜，这样子启动的声音，你就已经啊，这个，你内心里头就觉得它是好像很耳顺，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啊。你在你的工作的职场里头，你看到各个人他们在工作里头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你会看到啊，这个这里边他这个喜跟乐的部分，你自己喜跟乐的部分会增加。这并不表示说你只有喜乐你都没有办法这个善，就是好坏分不清楚，不会，你的好坏会更清楚，这东西对与错你会觉察得更好，但你的心境会更好。不是只有你静坐的时候，如果我只有静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觉观喜乐一见性，那我一起来以后就觉观喜乐一见性全飞走了，那怎么会对呢？不是，是我们慢慢做，我们在这个练习场上，我这么做，我能做到如此，但是我一进入那个阶段，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就会迁移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里头去。你大概会常常听到说，会常常听到老师有时候会跟你们讲说啊，实在是好美哦，你不觉得好美吗？像今天，现在我们不是讲梅雨吗？又闷，可是踢踢踏踏又积底积，又不踢又不下了。有的人会觉得怎么这么闷？这个雨要下下大一点，因为像小孩，他下着梅雨，他气得个要死。可是郑老师不会，郑老师真好哎，来喷起来喷起来，这个雨啊这样喷一喷，那我在树底下啊还可以听到有一点。这个树梢上这个雨打的声音呢，可是过一会儿就没了，就过去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到了海边去，你说这就海就没有了。好多小朋友一些这个到哪里去这个旅游或者是校外教学，你讲这个郊游寄去，小孩子就写了，我早上起来我妈妈给我带了便当，后来妈妈送我到学校，我们坐了游览车，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海边去玩，打个比方，比如说石门那边的海边或者是哪一个海边，然后我们也爬了山，然后就回来了，然后写这样子这么一点点呢，那他就坐在那里，妈你看我写的怎么样，妈说你怎么这里面都没有一点比较详细的，没有啊，总共只有这样子而已啊。我们大人也常常会这样子，但是你如果用口头你去问小孩子，他跟你讲你到那个地方看到什么你告诉我，他马上眼睛一亮，有，我看到什么，然后我们还在那海边那个地方，我们还看到有寄居蟹，好不容易，我们老师说这个好难得，我说你就把这个写下去不就好了吗？那你家小孩子写作也是禅出禅的一部分呢，因为你没有达到定下来清朗啊，写作的技巧没有去跟他做一点分享，他就表达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吃过晚餐了吧，有人太用功了所以就赶来天津就还没有吃饭。好，我问你，不管你吃的还是没有吃的，你今天吃了什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没有吃你觉得怎么样？有的人说就吃饭就吃饭，就是饭还有什么呢，我就从外头就张罗了几样东西，然后回去就赶快吃的就来了。有人说没有，我拎了一个便当吃了几口就来了，那便当是什么？那便当就便当还有什么吗？不， 你有没有把那个便当真的拿起来，你吃起来觉得是虽然赶一点，但是我也好好的在吃的这个便当，这个便当的味道，这个便当它的菜，这个便当我吃起来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是觉。而我边在吃的时候边觉得有这样刚好可以去买到这样一个饭盒，我就真的实在是很好很方便，你也觉得很好，你心里面会去想，这就是观。喜的部分就增加，乐的部分也增加。喜的部分是什么？喜的部分是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得来的。它光乐的部分呢，是很细腻的，不需要，不是透过这个东西而得来。当然，你的心一禅定一静下来，有喜也有乐。